日本的外商投资。日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有趣。众所周知，长期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从世界各地撤出大量资金，但人们却很少了解这对于日本外商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直到17世纪初，日本才真正对其他国家开放。东印度公司曾经在日本做贸易，因此国外流传下了很多久远的关于在日本投资所面临的委托代理困境的趣闻轶事。有这样一则故事，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有一名雇员名叫查理德·威克姆，他常住于日本，负责监督管理当地贸易与投资。他的浴室摆满了各种香水，墙上装饰着日本珠宝，房子里随处可见宝石。威克姆将拥有的1400英镑投入日本平户工厂，每年能获得40英镑回报。很明显，威克姆并没有对金钱额外节省，也没有直接进行储蓄。他的做法实际上突破了常规，除了管理工厂以外，威克姆还拥有自己的账户和利润。他有时恳求朋友们给他寄来当时需求量大的商品，这样便能对他的低投资回报进行补偿。这是东印度公司国际活动中常见的问题。尽管公司政策规定派驻海外的个人不得为个人私利开展贸易，但事实上很多船长与船员都无视这项规定。东印度公司的另一名雇员威廉基林曾经向公司提出批准他自己进行贸易交易，否则他将辞职。尽管总部为这等无理请求感到震怒，但他们最终同意，只要基林确保手下其他船员不做同样的事情，且违规者要受到惩罚，那么总部可以对他的违规不加干涉。不管怎样，这虽然如同一场闹剧，却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基林的确按照公司规定严格约束下属行为，实际上委托代理难题以及相关的受托责任时至今日也依旧存在。但是这一问题随着时代和疆域的不同也存在差异，譬如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英国在日本的投资。虽然很多外国公司在面临代理困境的环境下在日本依旧维持了良好经营，但日本却迟迟不对外实施金融开放。日本长期奉行锁国政策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德川秀忠成为统治者。德川秀忠与他的父亲德川家康不同，对外国商人特别反感，认为这些人基本都是不道德的。他担心商人会影响日本的政治环境，而这在随后竟然一语成谶。1638年，葡萄牙人卷入了日本因反对天皇教徒所发生的岛原之乱，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日本越发憎恶葡萄牙。日本政府下令所有来自葡萄牙的器皿要立刻焚毁，葡萄牙船员要被处决。葡萄牙人认为日本很快会从愤怒恢复平静，于1640年再次派了一批船队，但是日本人恪守原则，严格执行命令，对西欧的锁国政策正式拉开帷幕。葡萄牙人不得不将贸易重心转向印度，从而挽回部分损失。这段时期内，英国因为与葡萄牙的紧密交往，在日本也遭遇全面抵制。然而，荷兰并没有因此放弃与日本的联系，认为与日本贸易前景广阔，于是与长崎湾上一个面积很小的人工岛签署了贸易协定。每年荷兰船只抵达人工岛，船长都要挨打。在日本锁国期间，荷兰对两国贸易有着前所未有的坚持，而另一个国家中国却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中国没有遭遇类似欧洲的不信任与猜忌，与日本保持着可观的贸易量。印度的贸易发展，中世纪随着日本经济提速，商人和生产者纷纷成立行业协会以整合资源，也可能是为了限制竞争。协会和贸易商会对印度早期的经济发展影响不一，但是我们能看到市场最初的平衡已经被明显打破。具体而言，生产者和制造商协会在成立之初就有着强大的市场地位，但是随着人们以村庄为单位聚集居住，商人协会逐渐壮大，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上风。印度的等级制度把人分为四大类，地位最高的是婆罗门， 他们是最高阶层和僧侣阶层，仅次于婆罗门的是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吠舍是第三等级，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是最低等的阶层，通常是农奴或者从事其他体力劳动。除了这四大姓之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从事卑贱的工作，进行大量的手工劳作。社会中低等级的人通常受到高等人的歧视，高等人认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有先天的优越性。印度种姓制度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到职业选择、投资机会与社会流动性。在古印度，种姓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影响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借贷、贸易、税收、利息支付、抵押，甚至影响到生存与资源分配。14世纪德里，婆罗门无需像其他印度人一样纳税，这是高等阶层所享受的特别待遇之一。借贷关系也随着种姓制度的森严，社会等级产生了独有的特点。在18世纪关于印度西北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某个种姓的人对另一类人提供贷款，基本根据种姓或者身份，而且协会和贸易组织的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的外商投资。在印度近代的投资与投资管理历史上，1858年，英国开始对印度殖民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和经济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1858年，英国殖民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占有到正式殖民，在2年时间内花费了巨额费用，大约3600万英镑，而且采取了血腥的军事行动，即历史上所谓的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地域政治的变化使得美国殖民下的印度商品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的殖民形成了正式的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印度既是英国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区域。从英国常驻印度部队的规模可窥一斑，但是学术界对于英国殖民下印度次大陆的经济发展看法不一，其中核心争执是英国殖民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印度经济发展。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基础设施的资本投资大幅增加，这些基础设施包括铁路、灌溉渠和采矿业。英国在印度引入英式教育体系，强化了法律体系，而且还推动印度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同时，英国也洗劫了印度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用于官僚阶层的腐败、债务清偿和军费支出，造成印度时常发生饥荒，对穷苦大众刻以高额税负，破坏了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农业基础，而且没有用资本收益对印度经济进行再投资。我们很难评断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的经济收获与权力损失。